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在慢慢成长故事里，我们常常看到曼曼妈在与曼曼发生矛盾冲突时会自我觉察和自我反思，也因此这位妈妈会主动地向孩子认错，而曼曼也有样学样，越来越会反思自己，控制情绪。尽管母女之间的冲突矛盾仍然会存在，但每一次的反思都促进了彼此亲密的关系。唐曼，我想如果每个人都学会自我反思，懂得自我觉察，这个社会会不会少一点焦躁与戾气呢？许多的人习惯性的指责、抱怨、要求别人，却很少会反思自己的言行有什么不当。当面对压力挑战，甚至应尽的责任义务时，又习惯性的逃避退缩，没有勇气担当。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幽暗的心理世界，一不小心就会产生出大量不满的情绪与负能量。我们想要滋养他人的生命，就必须先滋养自己的生命，时常回到自己的内心，看看那里还有多少的良知存在。当每个人都在成长改变，这个社会才有进步发展的可能与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你又在浪费时间。不知怎么，最近慢慢又喜欢上了做手工，这是他从小到大的爱好和特长，只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做手工的热情没有那么大了。这次他做的手工是从网上小视频里学到的，就是用超轻粘土做烤面包片。说实话，看到他做这个东西，我的第一反应是做这个有什么意义？怎么又会想到做面包片？有这时间你画画国画也是好的。面包片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所以要非常精细。超轻粘土是白色的，所以要调颜色。看着他又是颜料又是粘土又是刀叉的铺了一桌子，关键是他花了许多的时间。有一天晚上他8点多就完成了作业，如果我们一起看看书聊聊书该多有意义，可是他却把时间都浪费在了做手工上了。看到他那么喜欢那么投入，再想想我的原则鼓励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没有阻拦他。他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做出来的面包片却不满意，但依然兴致勃勃地说：
妈妈，你看，我做坏了，一点都不像，是吧？
我心里那个心疼啊，你的时间就这么浪费掉了。我看了一眼说：
不是挺好的吗？
你费了这么多时间，好歹有个成品吧。我已经很有些不耐烦了。
他说，不好，做得不像，我明天重做。
我心想，你还要继续浪费时间？他突然问我，
你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吗？
孩子对我们的语气表情极为敏感，曼曼更是如此。我不想打击他，说，
没有啊，你喜欢就好。
如此言不由衷，没有底气，曼曼当然不会相信。他有些气鼓鼓的，我也不再说什么，大家不欢而散。事后想想，我又觉得后悔，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做失败了也不气馁，我应该鼓励他才是。当他满心欢喜地跟我分享时，我不但没有分享他的快乐，还给他泼冷水，这是多么没趣，多么令人沮丧啊。我不禁有些愧疚，想着找个时间表达一下我对他做手工的欣赏吧。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但是今天他又拿出了一个面包片对我说，
妈妈，你看我这次做的很像了吧。
因为前几天我外出上课不在家，我脱口而出道，
哦，你又做了。
他说，
你又在怪我浪费时间。
当我想好好的欣赏他的作品时，他已经拿走不让我看了。是的，那一刻我的本能反应就是，你又在浪费时间。我后来找到了他的面包片，细细地欣赏了一番，他做的真的很像，亏他是如何调出这些颜色的。在面包的中心，他还做了一个心形的鸡蛋，蛋白的部分还看得出煎蛋特有的小气泡，这需要怎样的细心和耐心啊。我好好的自我反思了一下，我认为他在浪费时间，我认为他应该把时间花在看书和学习上，这不过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所做的论断而已。我不会做手工，不喜欢做手工，就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曼曼却是有意义的。而且要做好这样的手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他如此耐心细致地做手工，说不定有益于将来从事某项工作呢。人生若有一件热爱的事情，不是最幸福的事情吗？或许曼曼未来赖以生存的技能就是手工呢。可我始终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论断和要求他，从而否定他所做的。这种否定不但令他沮丧，还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真正该做的是接纳他，欣赏他任何一点闪光的地方，并能与他同乐，容许和鼓励他成为他自己，与众不同的，与我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他自己。无论他有怎样的不足， 在接纳的环境中，他一定可以越来越有安全感和被爱的感觉，他会成为最好的他自己。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梅、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我又发飙了。那天漫漫晚上要去上国画课，我在外面上课，回来的路上在电话里我问他今天的作业多吗，他说
多。
我说哦，那你想想怎么样安排好时间吧。我现在尽量不指导他，把事情交给他自己去做，相信他有能力解决。回到家里，看到曼曼在阳台上，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做手工，一个同学过生日，他要送个手工的礼物给他，因为自己做的才更有意义。我说你画一幅国画或者做个贺卡不也可以吗？我想的是这是他擅长的，花的时间也不会很多。他回答说
这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
我说好吧，你自己看着办，但是作业怎么办？他说
我去做就是了。
我们并且约好今天先不做手工了，因为礼物周六才送，所以明天周五还有时间做。画画结束已经20分钟了，他还没有到家，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和国画班的同学在散步。以前他跟我表达过很喜欢和这个同学散步聊天。我听了有些生气，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吗？他问我。
妈妈，我可以再散步10分钟吗？
竟然还问出这个问题，我坚定地回答说，不可以。他说，
好吧。
他果然回来了，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自以为他应该是赶紧去做作业了。过了一会儿我去看他，发现他在做手工，我很生气说你现在应该做什么，我们是怎么约定的。他回答说
妈妈对不起。
我让他现在先睡觉，明天早上再写作业。早上当我起床的时候，曼曼早已经起来，看起来心情不错，我以为他完成了作业，但他说了一句话，
妈妈，手工做好了，但是做失败了。
我一听惊讶地问他，你早上起来做手工了，作业完成了吗？他说
没有，我马上做。
我已经有些想暴怒了，马上做，快到上学时间了，你还马上做，你怎么这么分不清轻重缓急，你怎么一次又一次的犯错， 你怎么会这样？我的大脑盖子瞬间打开，昨晚开始压抑的忍耐一股脑地爆发出来。你知道作业多，你回到家还做手工；你知道作业多，你画完画还能散步；你知道作业多，画画回来你还做手工；作业拖到今天早上，你竟然用早上的时间做手工，你是怎么想的？你究竟在想什么？我越说越气，越说火越大。又是老一套，发火，内心自责，越发焦躁，越发火大，越发自责，越发焦躁，恶性循环。这真是如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这种纠结真是让我心情极其沮丧。究竟还要多久我才能长大成人？在我的暴怒中，20分钟过去了。我们要外出，就开车送他到学校。路上我想跟他修复关系，我拉他的手，他没有拒绝。但我一整天都心情郁郁，深深的自责，实在难以理解自己为何如此失控。我单单地盯着他的黑点，却完全没有看到他的亮点。他如此用心地给同学做手工礼物，为的是表达自己的心意。我没有看到他的心意，只看到他没有完成作业。手工做坏了，他没有着急生气，我没有看到他的耐心和接纳，只看到他浪费时间。如果我换一种方式，不是批评指责，而是先欣赏鼓励，再引导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怎么样呢？下午估计他放学了，我给他发微信道歉，又给他打电话。在电话中，我用从错误中恢复关系的四个步骤向他道歉。他说，
你太小题大做了，你以为我很受伤吗？
我惊讶道，
你没有很受伤吗？
他说，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我说，难道你觉得妈妈在你心目中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发火也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说，
是的。
我好受伤。我说，好吧，不论你受伤没有受伤，我做错了就要承担我的责任，我还是要向你道歉，并请求你的原谅。我更愿意理解为他对我还有气，暂时不想原谅我。或者他真的没有太受伤，因为和我的关系已经很好，我偶尔失控一下不足以对他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后来在电话中我们又闲聊了很多。第二天回到家，他已经对我心无芥蒂。
妈妈，我爱你，别阻碍我，别阻碍你，我也爱你。
一天一天，日子重复，一行量不出等待的长度，寻找真爱，受伤无数，也不轻言说放弃。爱是无止境，那是永远的事，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爱让心坚固，能迎上一切险阻，别问回首，浮
处就感到幸福。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我感到很伤感。一早起来，心情很愉悦，准备给曼曼做早餐。她想吃什么呢？悄悄地推开曼曼的房门，发现她还熟睡着。走近她，看着她熟睡的小脸，不忍惊醒她，让她再多睡一会儿吧。我就悄悄地退开，去欣赏她养的放在书架上的小鱼。忽然听到他开口，却是在责备我，说：
你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你又在收拾我的东西。
我很愕然，我什么都没有动啊，走路都轻轻悄悄的，你怎么说我动你的东西了？我说：曼曼，我什么时候动你东西了？我只是在这里看看鱼。他说：
你就是喜欢动我的东西，一早起来就动我的东西，你总是这样。
我的一团喜悦，满心柔情，迎来如此兜头一盆凉水，我惊呆了。沉默了一会儿，我不想一早起来就和他有纷争，我不能被他的情绪牵着走。我体会一下自己的感受，然后说：曼曼，我感到很伤感，因为我一早起来很想和你一起好好的度过这个早上，但你对我说的这些话，这种态度真的让我好受伤，好伤感。我先出去到自己的房间待一会儿。说着我就走出去，重新躺到了床上。过了一会儿，曼曼悄悄地走过来，跟我说：
妈妈，对不起，你还在伤心吗？
我说：不是伤心，是伤感。说着，我流下眼泪。她坐在我身边，拿出纸巾为我擦泪。沉默了一会儿，她说：
是不是你很喜欢看小鱼？
是的，我很喜欢看小鱼游来游去的样子。他说：
对不起，妈妈，我那种态度跟你说话，你能原谅我吗？
我说：我原谅你，我的确没有动你的东西。但是可能地上有一个塑料袋，我不小心碰到了，发出了声响。而人躺着的时候会对声音特别敏感。他说：
可能是这样，其实你一开我的房门我就醒了，但我装睡，我怕你又跟我说很亲昵的话。
于是我们进行了一番探讨，如何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伤害对方，如何更平和地面对矛盾。矛盾天天都有，我用的方法是：一，用我句式表达自己的感觉；二，从冲突中撤离，积极暂停。这样给双方都有一个冷静的机会，寻找更理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不曾让我寂寞。一年春夏秋冬，如同温馨的微风，
情羞怯的曼曼能向妈妈说对不起，能主动寻求与妈妈的和解，相信除了她这么做会得到妈妈的接受与认可外，也与妈妈自己常向她如此示范有关。因为一个会向孩子道歉表达尊重的妈妈，才能教会孩子如何向别人道歉表达尊重。而曼曼妈之所以能够认自己的错，当然不是为了纯粹给孩子做示范，而是因着自我反思。自我反思是人内在成长机制的一部分，没有反思，技巧用得再漂亮也只是技巧，但有了反思才会让人从内到外的改变成长。今天是曼曼成长记的最后一期节目，愿陪伴这个节目的朋友都至少学会了反思自己。如果想收听曼曼成长记的全部节目，可到良友电台资源库里找到爱关怀新磁场以往的节目，或上网到喜马拉雅听平台关注爱关怀账号，收听曼曼成长记的专辑。爱心节目邮箱是 rxin 圈 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谢谢你的陪伴，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
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